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Sveiki visiem。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 kid out， 大小孩。那这个英语单词呢是 kid， 小孩，和 adult， 成人的一个结合词。那现在成年人喜爱玩具似乎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大小孩热潮在新的一年里仍在持续。那 kid out 大小孩是指那些对传统儿童爱好感兴趣的成年人，年龄范围从20多岁到50多岁。那大小孩呢，将成年人的生活和重温童年乐趣的愿望融合到一起。如今大小孩已成为一种强劲的消费趋势，占到每年所有玩具购买量的1/4，消费额约合人民币640亿元。英国媒体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玩具制造商越来越多地寻求迎合成年群体的需求。在世界范围内，成年人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购买积木、玩具车和棋盘游戏，玩具不再是儿童的专属了。那说到这个玩具，二位现在来不妨追忆回忆一下吧，自己小时最爱的玩具是什么？那有什么故事没有？安泽。
哎呀，最喜欢玩的呀，我印象当中是和一个玩具的告别，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看来有心理阴影啊。
因为要和他说再见了。对，他其实就是一个摇摆的木马，就是他不是那种大的玩具，但是那个时候是属于我
们。就是坐上面可以前后晃的那种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他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给小孩会买这样的一个摇摆木马。那么当我长大了，就是我妈妈说好像我已经
坐不动
了，不适合再骑它，但是我太喜欢了。就是我觉得如果给我一些其他的玩具，我还是会选择它，它是给了我一种快乐，就是这样稍微的摇摆一点点，摇啊摇啊摇啊，它就像成为了我的摇篮曲。但是我妈妈说，一方面的我要慢慢长大，就是要去往前走，而且这个玩具因为当时还是怎么说呢，条件还比较有限，然后妈妈也希望把这样的玩具给需要的朋友，再给他们来玩，
给其他家庭的或者朋友的孩子，对吗？
是的是的，所以我慢慢的大概思考了有2-3天吧，然后就和他告了个别。所以他就是我心目中在其他的玩具当中是排名第一的，一直到现在我想起他，我会感觉那是我童年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光。
如果现在有条件，比如说你家里的面积啊空间是足够的，你是否愿意买一个适合成年人的那个摇摇马？
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之前在寻找，就比如说在家里我可以摆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如果是空间允许，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怎么说呢，它是那种可以坐下来的，就是也是摇晃的一个圆圈，然后在那边放一个枕头吧，然后就这样摇啊摇啊看一本书，我觉得有可能是和童年有关系的。原来它是影响了我。
然后那上面贴纸条，安泽的摇摇乐。
摇摇乐。对啊，除此之外呢，可能我是那个时候偏，我感觉性格是偏男性一点点，因为我特别喜欢玩那种小的车车，就是不是芭比娃娃，是小车车，
汽车小模型。
对，就是这个可能也是随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因为他很喜欢收藏嘛，就是这样的车模型啊，所以我小时候要是有机会的话，就会安安静静的就和他玩啊玩啊，自己就设计
一个路线啊，是那
种这样
有弹力的吗？比如说往后一拉，然后可以刷就往前跑那种，还是说就是你要推它它才能走的那种的？
我能推的这种非常简单的。对，就是我的那种简单快乐童年是非常简单的。
刚安子也说了，我最喜欢的玩具我也是汽车，汽车玩具。 我是长大了，从很小特别喜欢那个小的那个汽车玩具，尤其是那个跑车，我非常非常爱这个跑车，我到现在也很喜欢这种。其实我小时候的就是第一个梦想是成为一个就是跑车的司机，所以说很小、
赛车手
非常关注。
我也有过这样的，
是赛车手啊，不是跑车司机。
对，赛车司机嘛。
嗯、
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是经常打我，还说我，因为我就是我的衣柜上呢、啊，所有的都是满满的图片，就是汽车的图片、跑车的图片，包括我的书上啊，还有我的衣服上挂的东西，我天天还是都是跟汽车有关的。然后呢，我记得到现在，我从来没买过任何其他的玩具，我买过的所有的玩具还是汽车或者跟汽车有关系的一些玩具。然后呢，我小时候的一些这些小玩具，这些汽车、啊，跟案子里说的这些小汽车有弹性的，你就往后拉，然后它自己跑得快的那种。到现在我在中国还是暴力车来了，我就是从约旦带到中国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放弃这些玩具了，真的。
那你真的是一个真正的 kid out 大小孩，
真的是 kid out。 我承认，因为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2011年底准备来中国，第一次准备来中国。然后呢，我在整理我的衣柜，然后把我需要的东西放到那个行李箱，然后不需要的东西留下来。然后我妈妈发现我把这些小的骑车的那玩具放在行李箱，妈妈说我，你孩子，你多大年龄了？你还把这个小的玩具你带中国去？我说妈妈，我真的是离不开啊。说你这个，你看你的那个表弟啊，他们的想玩的，你给他们玩，这个玩不了。我可以给他们买，没问题，这个是给不了。然后呢，我现在每次出门了，比如说我想给我的同事的小孩买一个礼物，我不知道，我其实想给他买其他的，但我一看到了汽车或者跑车，我还是要买。买跑车，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我感觉我买了给自己，所以我这个毛病我真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有人可能对某种商品是有某种上的上瘾的。就有些人对某些商品的购买是有所谓的上瘾的，你就是买小汽车模型上瘾。对我来讲，我就属于安泽那个木马那个下一家，你明白吧？有木马二手的，这个小汽车二手的，就是变形金刚的那个塑料的那样的很简单的玩具二手的，总之二手的还算新的。当时我就问爸妈，这个不能买个新的吗？不用买，你等会儿都有。是朋友的或者家里亲戚的等等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有印象当中，纯新的100%的新玩具我是没有玩过的，所以现在偏要说我当一个 kid 大小孩的购买玩具，我只想买新的，喜欢先是其次的。
我跟你 Peter 有点不太一样，我很喜欢老的，越老越好。其实我最热爱的这个，
你是没玩过那二手的，比如说一些汽车呀，那个轮子一玩几下它就飞了。
是我其实你看，这还真的是还是一种上瘾。我现在开的车，买的车也是个跑车，
开车上下班的汽车。
我现在开的车也是啊，对，还是个
还是玩具的汽车。对，说清楚。
不，是真正的汽车，也是个跑车，这是一种上瘾吧？我觉得就是小时候就是一直想成为。就是一位赛车手，然后可能是没有成功，我成为了那个大夫也挺好的，但是那个梦想我还是在心里，我就是有时候喜欢开着跑车，买这种各种各样的玩具，跟跑车有关的。
其实多多少少也说明了，就是说玩具正在从成年人为孩子购买的东西，转变成为成年人为自己的喜好购买的东西。它后边其实有很强烈的一些心理的元素，比如说情怀、怀旧或者收藏，又或是兴趣的驱动。应该现在是出现这样的一种潮流，所以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小孩这样的一种业余生活下班过后的兴趣点吧，购物的消费的一个自己的热点。
我发现了，我是其中一位吧。我最早没有想过我自己是一个 kiddo， 就是觉得，因为在我们家乡那种文化，就是你到了一个某一种年龄段，你要怎么样，就是好像是有一种标准，就是你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对。
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了，前几年吧，就是关注到了大家在包包上啊，或者是那种双肩包上，就会挂一个特别可爱的毛绒玩具。我看到它那么可爱软萌，我就心动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又想，我好像已经就越过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就把你心里的那个小人给唤醒了，对吧？ 心里的那住的那个孩子一直在睡着、
哎、那一颗童心就确实确实确实、嗯、然后我就迈出了这一步，我发现了我无比的快乐。因为我会感觉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吧，它是发生着变化嘛，就是我们的节奏太快了，然后有时候压力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可爱的玩具每一天陪着我上班、出行，我会感觉它是让我的岁月更温柔。我是寻找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好像是某种角度上它可以帮我缓解压力的、我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虽然在我家乡现在如果我从中国回到拉脱维亚，我会把这个挂件拿下来、因为还是在我们家这样的一个流行程度 Kiddo 它可能更多是偏向于收藏就是这样的群体，他是会寻找一些像积木啊、或者是桌游以前小时候玩过的，就是要收藏保留下来，把它作为一个那种欣赏的这样的产品，但并不是
要玩。就是、收藏这就是一个成人该有的行为和思想。
看来我
还是你不能买着玩或者说挂在书包上。哎，你刚才说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比如说北京你这个书包上挂着这个毛茸茸的玩具很快乐、感觉自己非常的萌或者可爱等等，但是回到老家拉脱维亚，你这么干别人会笑话你，觉得你没有长大，
对，
不够严肃甚至幼稚，
甚至第一个会说这样的话就是我爸爸、他是第一位、然后如果是出去的话就坐我们的公共交通，大家会看你先判断你到底有多大，就是如果是高中生，如果是大学生，大家觉得合理，如果是已经步入社会了工作了，哎，就感觉好像没有长大，就是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界限吧，就是好像是在我们已经比如说25+30+这个已经是要就是变成一个你的过去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对于成年人的一种标准呢，就是你得严肃，
哎，
有责任感。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大小孩呢，不是说不去承担责任，或者说没有正经样子啊，或者总像一个小孩子任性等等。其实这个大小孩主要说的是在工作和生活之外自己的一个空间里边，如何营造自己想去购买或者追的某种意义上的东西或者好玩的东西。你说下棋也好，积木也好，或是棋盘游戏，某种程度上成年人可能把玩具现在划分的就是小孩的大人的世界。玩具一听就是孩子的世界，但不要忘记咱们不久前老外看点聊这个春节档的话题，哪吒这种动画片难道也是给小孩子的吗？就是我们可以发觉现在很多的玩具制造商也好，或者很多的其他原本我们认知是给孩子们去生产消费的产品，也都在逐步的向成年人去过渡。而且很多玩具，就说咱们今天说的玩具，很多玩具越来越精致，包括它的一种情绪价值会给你拉得很满。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小的时候，比如说看变形金刚，那现在那个变形金刚相当的复杂，上次我变了一个变形金刚，拆开包是一个汽车，然后变成机器人之后我回不去了，我变不回去了你可以想象它变形金刚的这个关节啊节点多么的复杂，真得照着说明书或者看着视频一步一步给它变回去。所以我突然在想，也许成年人的这个心态，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住着一个孩子，这不代表着说幼稚或者说不去承担责任。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心里真正住的那个孩子，可能你的好奇心或者说你去学习的这种热情动力反而会更足。
可能这种心态它只是藏得很深吧。
对，只不过玩具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导线引线给引出来吧。
对，甚至是我真的之前没有发现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慢慢的慢慢的在了解自己的时候发现它是我的一种快乐的源泉，它确实是就是我觉得需要有它。
但是亚洲地区或者一些国家这 kid out 大小孩的现象也许更明显，跟欧洲去对比的话，
是的是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因为我看过一份报道是关于英国，在英国那种玩具的市场就30%左右现在是被 kid out 就占用了、
大小孩，
所以更多的、是的，就是大家已经就对他有一种兴趣，他是兴起了这样的一个浪潮。但是在北欧的话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是在自己家里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会欣赏或者收藏或者甚至玩啊，但不会。
北欧的民众自己拿木头，我削一个玩具，
我自己给自己弄一个，
咱们的一个 这个人设的印象吧。
嗯，甚至有可能是和在大家说气候会影响我们的性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北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冷酷或者冷漠，就是那种表面上的，所以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就留给自己吧。啊，如果是好朋友之间就会聊开，也发现哎，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啊。就像有一种玩具是我朋友玩的，是也是类似于积木，但是它更细致。是要拼出来一个卡通人物或者是一个电影当中的某一种喜欢的人物，然后拼完了以后，他说那种成就感，沉浸下来安静下来的一个过程，然后你看到了成品无比的开心。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啊，其实 Kidult 这个概念在阿拉伯世界也不是很受欢迎，其实跟我们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其实我因为这个 Kidult 它涉及到我的面子，就是阿拉伯人很追求这个面子的事儿。其实我每次回家，我包括我的钥匙口我来离的一些玩具啊，我会切下来了，我不敢再回家了，因为他一看到你，他不理解你这个什么 Kidult， 他不理解你确实喜欢这个动画片，他会认为你没有长大了，你这是个小孩，你没有长大了。如果你是成人的话，在阿拉伯世界别人告诉你你是个小孩，那你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因为这是涉及到面子，涉及到面子的问题。就是你他如果认为你是真的没有成熟了的话，他不会邀请你跟他一起吃饭，不会邀请你一起跟他一起聊或者去一些工作。之前呢在约旦呢，我们经常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啊，大牌啊的等等，去那个咖啡厅等等的，有时候他们不愿意叫另外一个朋友，我说你怎么不叫他呢，而且你别给他电话，别叫了。为什么呢？他最近一直在玩一个游戏啊，那这个人呢、多大了的还没有长大、算了吧，别叫他。
比如说约瑟夫，咱们模拟想象一个对话或者说场景、比如说在北京，约瑟夫你嘛呢、没什么事儿，出来玩吧。不，我想在家里玩我的这个模型小汽车、跟他们玩会儿。对我来讲，那好吧，你自己享受你的独自的生活空间吧。但如果这样的对话发生在阿拉伯、你是不敢说的对吧？
是。他会做两个事情，第一是拉黑，第二是删掉。
把你删掉，
把你这个朋友就不是我的朋友。真的，他是那么严重的，他认为这个肯定有问题，这个肯定没有长大了，这个人是小孩、那我以后我不跟他出门了，我以后不跟他吃饭了，我以后跟他不跟他交流，因为他是脑子还是小孩的脑子。
所以在阿拉伯世界，
我
买个玩具
不相信他，
给自己买啊，要么提前想好一个借口，要么就偷偷摸摸的买。没人看见
吧，就是这样的嘛。你看我来中国的时候呢，我妈妈看我一眼，因为我把那个小汽车、放在我的行李箱，妈妈看了我一眼，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怎么看了我，就是你这是很丢人的那种，你是在干什么呀？
鄙视的眼神，看不起你的眼神，
你是怎么干什么呀？她其实我长大了，我一直把这些玩具藏起来了，没让她看到。要是她早就发现了，肯定会送给别人的。其实后面我妈妈来了我，就是来北京看了我两次。他每次来，我会提前整理好那个我的这个房子，我把所有的这些玩具藏起来了。
所以你看，给自己买个玩具成了一个个人的深度隐私了，不能轻易的向外人所泄露。
因为在阿拉伯世界，你在大马路，你永远不会见到一个成人在大马路吃冰淇淋或者巧克力或者薯片，你看不到的。他们涉及到面子的事情，他的维克就在外面吃冰淇淋或者薯片，别人看到他，咦，你是个小孩还吃薯片。
比如说我在街边手里拿着大饼吃，那不会被人误会，或者说
没有问题，这个没问题。
那这样，我把冰淇淋裹在大饼里，
也是一种办法。
那是，你看，这就是成年人的智慧。我突然在想，
我发现好多次，其实我发现我的姐姐，她有时候陪着她自己的小孩一起吃冰淇淋，因为我知道我的姐姐很喜欢吃冰淇淋，但不敢在我们面前去吃。单独的吃冰淇淋，所以他会把冰淇淋卖给他的孩子，其实大部分是他吃掉的。这是因为让大家哎，看不是我的，这是我的。
身边得有群众演员，
成年人不容易啊，我发现了。
所以其实所有人都是心里还是个小孩，可能我们有很多事情，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很多事情真的想做，很多玩具还是想买。
所以我突然在想，在阿拉伯世界 ，kid out 这词得拧一下，刀 kid 也许好一点。把成年人刀 key 的放在前面，
没错。
但你看现在社会发展如此之快，包括节奏也如此之快，让大家觉得我需要找到一个宁静的港湾。所以这种 key out 大小孩买玩具的这种情况，就在全球当中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潮流。
对，应该是我觉得越往下走，有可能北欧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因为我也看过在澳大利亚那边现在这个也是变得一种流行，他们说就是像我们以前给自己一种约束和规定，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们现在面向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就是可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小窗口，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北欧过一段时间也会有变化。反正是和约瑟夫的国家来比的话，我们可能在服装上就是也会有一些这种要求，就是不能太鲜艳。这个我也自己有经历过，我买过那种五颜六色的一件羽绒服，然后回到家特别的开心，然后。家长一看我也是应该是和约瑟夫妈妈的那种眼神一模一样的，说孩子你多大了我说怎么了我爸爸说该有一个成年人的样子，我说那这个不行吗，他就
总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所谓的大小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像新闻当中所说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也看到现在不少的玩具厂商呢还在开发老年人玩的玩具，并且研究制定相应的一个生产啊或者消费的标准。咱在想老年人五六十岁七十八十也会有自己的玩具，想一想可能这个世界的发展在不断的去超出甚至颠覆我们的一个认知，我们所有说的这些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放松，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舒缓，从而如何当一个更好的更有责任的一个成年人一个大人。所以想来想去玩具还是可能得有一个，也许不被别人所知罢了吧，像约瑟夫那样的永远是藏在自己家里的角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马斯拉姆，
谢谢大家，保持 CCM。